弟兄姐妹们晚安。
晚安。
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再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阿爸父，让我们又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跟前。你要向我们说话，是你的话是这样的宝贝，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灵，你要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要让我们进入生命圣灵的律里面。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真理的道，我们也巴不得你的道就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恳求圣灵将你的道活化在我们的身上，因此让我们在这里真是有你的生命，有你的活道，被你的圣灵来充满。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圣灵的殿，我们也恳求圣灵亲自让我们成为圣洁，亲自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成为义成圣。我们谢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身上做那奇妙更新变化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我们在这里祷告，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向你呼求，你要应允我们，你要成就我们向你所求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求，就是求你的灵和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看到你变化更新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没有可以自夸的，我们也没有可以自卑的，因为是你在工作，是你在成全一切。我们用信心与你的话相调和，用信和真理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我们早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成为咒诅的，成为可怒之子。但是今天我们却是一群蒙恩的孩子，而且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到荣耀里去，我们也愿意等候那荣耀的日子来到，就是你来到这里接我们到荣耀里去。如今我们在这里，感谢天父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同的在你面前学习，可以一同的在这里等候耶稣基督的来到，在这里享受天父的慈爱，也享受弟兄姊妹们在家中知道如何来对待彼此。因此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蒙恩蒙福得胜的生活，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自己死，让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让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因此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欢喜快乐，我们在神的家中是满了盼望，等候你的来到。当你还没有来之前，因为你的灵还有你的话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欢喜快乐，而且盼望你成就这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边一同的学习哈，我们的学习是有一个有盼望的，因为神在这里做事，神他用他的圣灵来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哈，不是我们可以成圣的， 我自己越过就越知道，在我里面是没有良善，真的是在我里面真的是肉体，就是败坏，就是死亡，就是可怒之子，就是咒诅。那可是在神的里面就完全不一样，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群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来一同的看彼此哈，看神已经做成的部分。那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来祷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犯罪，让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可以被彰显。因为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儿女，是蒙爱蒙福的一群人，是一群很有盼望的人哈，也很有非常有盼望的一群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等待的日子里，在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功课，那神也指导我们，圣灵也教导我们，所以因为神活在我们的当中，而且他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不再看自己，也不再看别人，我们单单注视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那这个礼拜五的聚会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讲提摩太前书。现在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二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真的就实际的讲到了我们当如何行啊。这很实际的就提到了怎么样子的来对待啊，怎么样来对待。那我想我们就先来读一下哈。我没有我自己有写讲义，可是我没有打出来所以我想网上可以有我的讲义，可是现在我们还是用圣经吧好，因为圣经上面我觉得也是很清楚很简单，我们就来宣读神的话。因为保罗对着提摩太说，你要宣读啊，要教导，要劝诫。那我们就一同来宣读神的话，然后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里面，就求神把这些话也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哈。第一个也是放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信和真理是coin的两面，你信的时候，信心跟真理相调和，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哈。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的话。那信什么？信耶稣基督哈，信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五章。好，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一节和第二节。好，来，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 好，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的对象是有一些需要这个要纠被督导被纠正的，所以当这些人的时候要劝勉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哈。他说如果是要劝勉老年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严厉的指责，他们到底是年纪大，我们要尊敬啊。那所以是要用劝勉的心，而且清清洁洁的心啊。来，那我们在第一章讲到了那个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什么爱，有三颗心：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好，是要从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心发出来的那个爱是神那里来的爱哈，所以这个清洁的心是爱心哈，是有爱心的，不是为你的好处的，也不是你的肉体的发表的，不是你愤怒的，不是，乃是什么，乃是一个清清洁洁，完全是为对方的好处，真实的从爱的里面出发啊，来为着他的好处。所以在这样的爱心的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要不是严厉的责备，乃是什么，乃是劝勉啊，是劝的，是规劝的哈，要劝人是不容易的，说人的短处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要劝勉别人的话，那里面一定是要有清洁的心爱心在里面，我们才可能劝勉，才有果效。所以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要劝他好像父亲一样的，所以有一层什么家里面的人的关系，对不对？对家里面的人那么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包容接纳，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一定接纳的哈，就是他怎么样子有错误，可是我们的心就是不是丢弃的，不是唾弃的，或者不是离弃的那个心，乃是真的是愿意把他挽回，让他能够归到真的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哈，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是用劝勉，那当然对着老年人我们就是像父亲一样的，那对少年人的话，我们就是像兄弟这样子的爱哈。那对着老年的妇人呢，就是像母亲一样的哈，亲人。所以少年的妇人呢，就像姐妹一样的哈，所以就是有亲属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就是把教会一定要看成是神的家。所以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真的是一直的真实的感受，当我第一天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很亲，家人的感觉在我的里面。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个感觉，那我觉得就是圣灵来的感觉，就不会错，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组织哈，一个什么团体，不是，乃是家的感觉，是家人的关系哈。所以天成教会，那我一直很有盼望，而且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是神的家，家人就是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散的，对不对？是不是？家人是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怎么样子的孩子，父母是怎么样的父母，我们就是不会分的，因为我们有生命的关系，而且这个生命的关系还不是人，是吗？是神在其中，对不对？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是一个爱，那个爱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对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他是什么？他全然接纳，而且全然包容，全然的就是一个爱的里面没有条件的，就是愿意挽回，就是愿意人来归顺于他，连对的犹大他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爱，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教会的根基在这里 OK， 所以有这样的根基在里面，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因为这是实际，当你信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样完全的爱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就没有惧怕，对不对？在完全的爱的里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真的就可以有争闹，可是却还是会合一，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神要磨塑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啊。就像夫妻不管怎么样也是不能分的，神是这么样子讲的，那也是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这应该这样，在这样的就在蒙福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恩典的话语、还有真理的话语、智慧的话语、生命的话语里面，我们信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一群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真的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就是合而为一了。 对不对？在基督里面，大家都相信，都在神的话语真道里面，在基督里面，基督的生命里面，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日子越过，然后就越来越能够，虽然有争闹啊，可是在宝血之下，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认罪悔改，然后彼此啊，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代求，彼此认罪，这样子当中我们可以被建造起来。所以感谢神哈，让我们是一家人，不会分的，也不能分的，也不是说哪一个人这么样子肮脏不配进到神的家中，没有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听到人讲说，那个人他来到教会，我就不来教会了。那我在想说这不是神的心意。那个人来到教会，他真的需要来到教会，他需要生命影响生命，他需要神的生命来让他进到这里来，他领受到神的接纳包容的爱，然后他生命可以渐渐的被更新。好，所以我们不是一群好像觉得自己是比较清高的 No， 你真实的看的话，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清高了，除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变化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有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群人，生命绝对影响生命的啊！我们真是很有盼望的在这里往前去哈。那借着神的话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下面第三节这里开始就看到了有一个对于那个软有这个讲到面对寡妇的事情哈，对着寡妇啊。那我们先读这个第三节哈，第三节一直读到第五节好吗？来，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起先在
家中学着行孝，报答其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特别大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好，这里讲到了寡妇，讲很清楚了哈。这个寡妇，她先是要让她的儿女还有孙子孙女来养她哈，来行孝，因为这对下一辈也是好处。对她来讲的话，也是让教会可以帮助那真的为真寡妇的，就是无依无靠的对，帮助那无依无靠的寡妇哈。所以那这里也讲到说什么是真的寡妇。这个真的寡妇，她的是在第五节里面，她的表现就是那个她无依无靠，她是独居的，她是完全是仰赖神的，而且他是昼夜不住的祈求和祷告的。这两天我去探望我们的姊妹，因为她才丧失了她的丈夫不久哈，那我就把这一段话就给她，因为以往她真的就是爱她的丈夫，关心她的丈夫，可是丈夫一走了以后，她好像有一点失去重心的感觉了，自己就有点恍惚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圣经给她，因为我请她为教会祷告，请他真的是他是独居啊，一个人没有什么依靠。我知道他也很爱神，他也很愿意读神的话，你看他也是愿意读神的话的哈。那现在就是希望他，我们的我的祷告就是说让他真是完全的仰赖神，让他真是完全的在神面前可以昼夜不住的祈求和祷告。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也有很好的见证哈，是很多我们年纪大的伯母们，他们真的是真寡妇，可是神却很恩，却给他们恩典，没有金钱上的缺乏。我发现这些真寡妇们好像都还很富裕，呵呵，而且真的是在服侍教会，像陈妈妈啦、李伯母啦，哈，很多年纪60岁以上的这些真寡妇们，他们真的是，他们可以独居。你看90几岁的李伯母，还有这个谁90几岁的盛伯母，他们都是自己住的，看到没有？ 他们是住自己住的，那他们也是真是在神面前是常常祷告服侍教会的。那我知道像圣妈妈她也是常常祷告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的祝福，也是看到圣经上面所讲到这独居，而且没有不靠，因为他们喜欢，他们也愿意自己住，也像李伯母的话，那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在讲他，因为他礼拜四都跟我们住在一起聚会，所以我很了解他的心。他说他不愿意牵绊他的孩子，当他孩子小侠无趣他们退休以后，他不愿意他在家因着在他们的家而让他们不能够被神差派啊，让他们有自由。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颗真的是一个放手的心，不靠儿女，而是他真知道说他是靠神的，有这样的信心才出来的。一般不太容易的，这么大年纪的人哈，像那圣伯母90几岁的竟然独居，真的是不容易，是一定是他们有信心，有靠着神来过日子的。所以也还有一个就是神对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弟兄独居好像不太好哈，可是姊妹独居是确实可以的，确实很好的哈。像陈妈妈一个人住以后，她真的完全心服侍教会，以前她就是服侍她的孙子，是不是？所以是好的，真的是，我自己也是觉得是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那所以在曾寡妇的这里面，我想我们也下面也看到这些曾寡妇哈，在第九节里面我们来看看哈，第九节第十节是讲到曾寡妇。来，
寡妇住在社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是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
好，这是曾寡妇，那真的是那品格太美了。好，这里所讲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美丽的一个，真是神的心腹，我觉得呀，是神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另外一种人哈，也是个寡妇哈。那可是第六节里，我们看看第六节这里讲到什么？
那方便乐的寡妇，就是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好，看到没有？在神的眼中，那个好宴乐的寡妇是什么？她是活的，可是她却是什么？属灵里面是死的，也就是她是全然属肉体的人。OK， 所以在神眼中，属肉体就是死。属肉体不但是死，而且是属撒旦的，是被撒旦给利用的。好，这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说这里讲到的这个寡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哈。我们看第11节、12节。来，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娶她，因为她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已经当初所许的愿。
OK， 好，13节也来，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爱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传道的，好玩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
好，这是另外一，就是那些那个寡妇是好宴乐的，她是年轻的，而且她是情欲发动的，她是违背基督的，违背基督想要嫁人的。这里说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如果一个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在夜好宴乐的哈，那的寡妇就是年轻的寡妇，他们也是不愿意嫁人的，好，他是因为他已经是属基督的， 所以就是他肉身的丈夫走了 OK 离开了，可是因为他是属基督的，所以他里面是圣灵，不是情欲充满，乃是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当我们属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它里面是满足的。有了基督，有了它里面就怎么样，它是因为基督是他的新郎，他是幸福，他不孤单，他不会挨家闲游，再说各样闲话，说长道短啊，也不可以随便，也不会那乱讲话的。所以一个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你知道，其实陈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她不会再嫁人的了，因为她肉身她已经，如果说她要再嫁，其实这里讲的她是犯罪的，看到没有？她是犯罪的，因为她是违背了她当初所许的愿。所以，因为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彼此是许愿的，是不是？神的设计里面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是属基督的，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子。神要年轻的时候把丈夫拿走，那他还是可以养育孩子，对不对？还是可以在培养孩子。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保罗也有讲到，如果说你是有情欲发动的话，你挨家携游，说长道短，然后又被撒旦被掳去，被撒旦掳去，有破坏的工作，破坏你自己又破坏别人，那就还不如怎么样嫁娶，是不是？这里有讲到，这里是说到说那些年轻的寡妇，第十四节，我们来念第十四节。所以这个年轻的寡妇可以做的一件事，可以不被这个撒旦给掳去，也不给仇敌作为把柄哈。好，再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关于这些关于做长老的事情哈。第十七节那里讲到，十七十八节哈，这里面讲到关于长老的，我们一起来念。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要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蒙住他的嘴；又说，红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好，这里有两种长老哈。第十七节开始说，他是一个是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这个长老他有那样管理的恩赐的，所以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他们可以教会要加倍的来敬奉他们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那个到处传道教导人哈，到处把神的道给劳苦的，不辞劳辛劳的哈，来传道然后教导人的，他说这里说要更加如此，就是要敬奉他们，不一方面要尊敬哈，一方面要奉养。那也就是他们必须要有生活的所需要来供应哈，这是必须的。所以呢教会里面这样子行是讨神喜欢的啊，这样子行是讨神喜欢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愿教会看到这些教导，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对着那个对着长老有亏欠哈， 让我们能够做到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好，然后在关于那个有问题的要被控告的要被控告的长老的时候，十九节我们看看十九节还有二十节要怎么来对待他们。来，
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好，所以当作带领的长老，当他们有要可以指控的时候，不是一个，要有两三个见证才可以提，才可以来指控。好，只有单独一个的话，那是不成立的哈。那么至于呢，那个发现那个长老是有问题的时候，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哈，我也听过，我也听教会里面以前的人也这么说哈，就说给他面子吧，给他悔改的机，让他自己圣灵来指责他，让他悔改。好，这是一方面的我听说的。好，那么可是在这里的教导却说什么呢？跟我们所我看到的好像我以前听的不太一样了。我们一起来念，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是很是在爱里面做的，这个是绝对是保罗说这个的时候，尤其他在年老的时候跟提摩太说这个话，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到的，对不对？我们要责备人真的很不容易，连自己的孩子你要责备起来，有时候都还要不是那么当面的，还是慢慢祷告的，求神来怜悯开了光照的。好像我觉得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哈，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这里却说犯罪的要当面，而且当着众人面前要来责备他，叫其余的人惧怕。那这个众人又是什么样的，哪个众人呢？那我们是听了以往的教导，就是说你犯罪的范围有多大，你责备或是认罪的范围就有多大。这是我听到的教导是这样子的，免得污染那个无关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神也有教导，不要去就是跟你们没关的，我们不要去闲话，那些不必要的闲话我们不需要讲，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跟他没关的时候让他进来被污染，这个也是不好的。就像挪亚他那个肉体，他的儿子迦南就被定罪，因为他去讲了他父亲的事情，这也是神的教导，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教导我想就是说，当着众人面前责备他，那就说知道的人，好，我们这一群人在知道的人面前把他不对的东西来指责他哈，那为的是叫其余的人害怕，因为 fear the Lord， 害怕是因为他们是怕主，好，那他们不会重犯这样的，尤其是做带领的人，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别人会跟着的。信心软弱的会跟着的，那或者是不明白的他就是会跟的，那其实是污染一群人，对不对？所以就很严重，所以就要当面要来教导来责备，免得把这个错误给污染给扩大哈。好，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他说
我在神的基督耶稣必能解决一切事情，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心事也不可有偏心。
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观众呀，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还有不止一个观众，还有天使啊，天使是 messenger。OK， 这里讲的说被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神拣选的那些天使来看保护看护我们，或者是他是要传达神信息的啊，因为那个像耶稣他就有天使报信息， 是不是他要出来的要出生的时候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息，所以我们是活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一直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常常肉体的人就是看得见听得见的还有才有感觉，好像看不见的天使我们都没有感觉，看不见的神我们好像都没有感觉，可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观众是神，是基督，是天使，哈。所以那个恶的天使也是昼夜控告我们的，也是什么，也是天使，对不对？可他常常在控告我们，看到没有？那所以我们也要真的是要很警觉，他会影响到我们的。好，然后我们他这里讲到说，因为观众是神，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的话，就真的是不可以对人不可以有成见。OK， 我们做事也不是偏心，也不可以有偏心，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做审判的。还有第二十二节就讲到按手 ，OK， 他这里讲到说按手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多了，按手的时候不可以急促哈，不要再，因为你按手的意思是联合，哈，也有差派的意思 ，OK， 也有传承的意思，所以你按手的时候不能够急促的做这件事，做这个事情，哈。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准，要有注意，免得我们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哈。要因为我们不能够跟罪来联合，如果我们随意按手的时候。好，那在下面就是讲到说，那我们来念下面好了。第二十三节是讲到提摩太他有胃病，那这个保罗就跟他说，你不要照常的喝水，不要和以前喝那么多水，只要稍微用酒就可以了。我想大家都知道酒有那是有一点医治杀菌的那个作用哈。第二十四节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显明的，好像先到审判台前，可是有些罪呢是随后跟去的，像分门结党的时候，有 favor 的时候，那是随后跟去的。好，我们会发现去注意到不能有任何的 favor。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行善也是一样的，最后都会被显明，没有你行善行恶都会显出的哈，不管是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那到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讲到做仆人的时候，你要对待你的主人，信主的主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是恭敬的，免得神的名和道被人给亵渎。所以你做仆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怎么样对待你的仆人，如果你对待的不对的时候，神的名会因着你被亵渎。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信主的主人的话，因为我们看他是弟兄就比较随便了，有时候就会对待就是不合宜的，所以他这里提醒我们要加意的服侍他。然后呢我们是如果是服侍人，我们是有益处的，服侍人是绝对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因着服侍人，我们里面有一个信神，神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是蒙了爱，然后我们来服侍人。所以这个服侍信主的这个主人的时候，不管他的情况怎么样，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可是我们是服侍人的，我们是蒙爱信道的人，是会得着加倍的祝福的。好，我就讲到这里，对不起，有点超过。
好，今天在这里所谈到的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神也在这里对我也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于神家里的人的态度，他用的最多的字是个劝，对不对？劝就是讲到一个说的态度啊，一个。那么后面我们也看到了，说对一个长老的，他这里说，长老如果犯罪的话，要在众人面前要责备他。那当然这里也讲到了，我觉得那个上次我们主日信息的时候，刘汝生弟兄来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想 长你这既然长老要受加倍的尊敬，那么他犯错的话，相对的责任大，却你也就要负的怎么样？你受敬重的大，你也应该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这一句话也，今天这些东西，这些教训，对我来讲也是很实际的。我怎么说呢？我想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上个礼拜在这里聚会完以后，对着周弟兄的分享我觉得做得很不好，我觉得做得很不好。很感谢主的是礼拜一当我跟周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还有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根本我还没跟他谈话，我礼拜六有打电话给周弟兄，我跟他说我觉得很不安，我觉得我虽然我不明白你要讲的，可是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说让弟兄姊妹们明白，你有机会有几分钟把你的负担再讲清楚，而不是去从负面的方面来提醒大家。那周弟兄在电话上就跟我说，他说不会不会，他说我真的是不在意，我真的是没有去想。那我心里就得了释放。那礼拜一当我们在一起祷告，跟几位姐妹在一起祷告，周弟兄就主动的为我祝福，为我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讲，我不敢叫他是年长的了哈，不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邻里老练的弟兄，我必须在神面前这样说。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用几分钟补上上次的亏欠。既然我在公开，我也是学习这个，我在公开如果做了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动作，我应该在公开的，我求主让我有机会挽回，让弟兄有机会得到释放或者得到赦免，得到他能够有解释的机会。所以我想好不好，我今天下午我给周弟兄打了电话，我说周弟兄，你礼拜一对我的祷告，我没有要求他，礼拜一我没有要求他，他自己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说我今天晚上格外需要你在众人面前为我祷告祝福。周弟兄答应，他说很好啊，他说好，他说我想想看。好，所以我想我们就请周弟兄你来为我祷告好不好？你来前面呀，你就到这里来，不愿意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来为我祷告呀。
大家平安，
平安，
有没有平安？
有，
感谢神。我确实内疚的，但是我确实上一次占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因为我确实经过读经祷告默想，特别我花了很多时间默想了以后，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些话要说，好像是超过我时间，所以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但我主要就是 focus 在一点，大家知道那只鸟要睡觉吗？它就睡觉的时候关键点在哪里？立足点。它找到立足点的，它那个爪就紧紧的抓住。我们就 focus 在这一点上，立足点。因为神第一次问人是什么话？第一次神问我们什么？现在还是在问我们是什么？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你的立足点在哪里？你找到立足点了没有？找到立足点，你抓住这个点了没有？你在哪里？那魔鬼经常在我们旁边问什么？上帝岂是真说吗？就提摩太前书里面经常都是圣灵明说，你就像今天这一节圣经二十一节这里强调一点，有没有？今天的二十一节，我一点点时间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实际上这三节不是偶然的，这三节不是偶然的，这三节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 看见一个次序，看见一个次序，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是连起来的三节，不可分开的。大家以为二十三节是另外插进来的，不是的。突然间保罗想起他的身体，不是的。二十一是灵，二十二是魂，二十三是身体，灵魂体。而且灵里面强调了上帝、圣父、圣子，还有呢，圣灵，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圣灵，还有呢，天使也是灵，这是超然的。二十二节是天然的，按你的自然的、天然的情感、天然的理性、天然的意志，你按这个天然的，你按手错了，这是魂。你不能出现你这个魂，这是对一个传道人有这个脚交代，这是一个很非常很严格的一个东西，不能颠倒。这个次序一颠倒，权柄就怎么样？权柄就失去了。次序颠倒，权柄失去，谁进来了？魔鬼进来了。这就是个教会。神教导我们的教会很注意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上一个礼拜就是有一些这一些话，所以要跟大家交通。今后还有一些觉得就是关于魔鬼这方面要需要交通的。你看第四章里面一直强调圣灵灵说，我们的观念没有，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教会很多没有这个观念，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邪灵是什么？邪灵是灵，鬼魔的道理是什么？是魂。那是只是讲道理，在教会里面就是纷争，就是讲道理，没有讲到真理。那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简单的讲。还有我上一次有提醒大家，有个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非常重要。我经常用权柄的祷告，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够了，我只要跟男平两个人就够了，不要多人，因为你只要同心合意，你同心合意两个就够了，三个就够了，不要多，多不能同心合意，施行不了权柄。神什么时候施行权柄？祷告的时候施行权柄，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施行权柄？同心合意的时候。当你捆绑的天上已经捆绑了，当你释放了，天上已经释放了，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先用这个权柄祷告，好不好？来捆绑，来释放，特别是神的仆人，他需要释放，他需要释放，需要捆绑，需要释放。我们一起做这个权柄的祷告，接着为金海弟兄，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好不好？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啊，这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被你提升。感谢你，你已经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坐在天上的权柄。主啊，你已经应许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啊，我们遵从你的应许。慈爱的父，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魔鬼撒旦在我们心思里面的任何的作为，败坏魔鬼撒旦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任何的搅扰，败坏魔鬼撒旦在神的仆人金海弟兄里面的任何的搅扰。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金海弟兄作为使者派遣在这里，他是工人，不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主啊，感谢你，是你让他能够在这里能够按你的意思而行。主啊，感谢你，他自己有得罪你的地方，自己有觉得亏欠的地方，他已经向你认罪，愿意悔改。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求你的圣灵大能大力运行在他的身上，让他心灵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主啊，靠着你荣耀的全能，让他能够力上加力。主啊，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为了能够使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能够见证基督，能够容神一人。主啊，靠着你所加给的能力，靠着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心，我们一同来见证基督，一同同心合一的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感谢你，求你继续看顾保守他，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释放他，让他能够在整个的侍奉的过程中间能够全无忧虑，全无忧愁，主啊，放下一切的重担，为了你的名的荣耀，你帮助他，你帮助我们，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抵挡魔鬼，为了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用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知道永远。以上恭敬祷告，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门，
阿门。感谢神，
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分组好不好？我们还是今天有半个多钟头，我们就分组祷告。
OK。